啊，牧师师母弟兄姐妹们早上平安。那我们来继续看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五章哦。有人说时间是疗愈剂哦，就是把问题放在一边不去管它，时间久了自然就会解决哦。但是我们知道说真理告诉我们，时间绝对不会是疗愈剂，而是把问题呢拖久了不去管的时候呢，其实到最后呢，不但问题没有解决哦，反而我们是会被问题给咔嚓解决了哦。所以呢，会有很多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有去面对，没有去沟通，没有去解决，到最后呢，我们会看到这个问题就要成为我们的网络哦，甚至我们变成让我们受害哦。所以呢，今天我们在看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五章呢，正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哦。我们知道亚沙龙为什么会这么大逆不道呢？为什么要叛变篡位呢？我们知道说，是因为大卫自从他犯了奸淫的这一个罪以后呢，他就陷入了一种就是沉默不表态，然后更是疏于管教哦，放纵这个孩子，放纵儿女哦，导致呢，我们看到其实在前面的几章里面呢，就是我们知道说亚沙龙的妹妹他嘛，因为被安论强暴以后呢，父亲大卫竟然没有做任何的处置，也没有处理这件事情，现在是偏袒了这一个安论。那因此呢，亚沙龙从开始呢，那时候开始就酝酿起这个对安论的仇恨，然后结果呢，处心积虑了两年的时间哈、哦，他终于用计谋呢杀死了安论，然后呢逃到他的外公那里，总共有三年的时间。我们看到这五年里面呢，其实大卫对这件事呢，仍然是保持着沉默哦，就是不去面对，也不去处理，并且呢也没有关心亚沙龙，亚沙龙逃走了，他也没有去管他。然后之后呢，我们看到亚沙龙用计呢，让这一个约押让大卫呢就是允许他回来。可是当他回来了过后呢，两年里面大卫也完全就是没有见他的面，也没有去就算是他亚沙龙也讲，就算是要处罚我，我也愿意。但是大卫就是完全就是没有把这件没有就是没有没有面对这一件事情哦，都是在逃避哦，没有给这一个亚沙龙任何的这个管教，甚至是处分哦。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家庭变成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其实我相信在大卫的心里面呢，他应该是有许多的自责，甚至有很多的懊悔。控诉啊，定罪啊，等等等，甚至他都不知道要怎样去面对，所以呢才会选择逃避，一直一而再再而三的逃避问题，不去处理哦。所以呢结果呢，这就让亚沙龙呢有了这一个造反的这一个条件哦和机会。所以我们就看到，因为大卫的不处理，因为大卫的逃避，所以让亚沙龙今天起来呢就是来反叛，然后就是篡位哈。所以我今天把今天这一章的主题呢，就定为回家归正不逃避。大卫要回家归正，并且要不逃避哦。首先，我们从一到十二节里面，我们看到，因为大卫的没有回家，所以呢，他离家逃避，所以呢，带来了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哈。就是第一呢，到第六节里面看到。带来了亚沙龙的这一个收买人心，然后密谋造反。第一节里面说到，此后亚沙龙为自己预备车马，又派五十人在他前头奔走。亚沙龙常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道旁，凡有争讼要去求王判断的，亚沙龙就叫他过来，问他说，你是哪一族的人，哪一城的人？回答说，仆人是以色列某支派的人。亚沙龙就会对他说，你的事有情有理，无奈王没有委人听你申诉。亚沙龙又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事事，凡有争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若有人近前来要拜亚沙龙，亚沙龙就会伸手拉住他，以他亲嘴。以色列人中凡去见王求审判求判断的，亚沙龙都如此待他们。 这样亚撒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哦。好，这边说到此后，其实就是昨天十四章里面说到的，就是亚撒龙用计谋去见了这一个大卫跟大卫见面过后呢的这个时当他见完了过后，那大卫在这里呢虽然见了亚撒龙，那也许因为我们就像我刚才所想的，他因为自己的罪曾经就是可能也纵容了安嫩，没有对安伦有任何的处罚，所以他对亚撒龙心里面可能也存有这一个内疚，所以呢他始终没有责备和纠正这个孩子的过犯，导致呢亚撒龙不但没有悔改的心，到最后呢反而变本加厉。那心想两个哥哥，前面两个哥都已经不在了，自己此时应该是家里的长兄嘛，那最有这一个资格去继承大卫的这个王位的人，可是大卫呢却没有传位的这一个意思哦。所以呢当亚撒龙他很渴望得到王位，等不及了，所以就决定取而代之便开始处心积虑的就是图谋这一个篡位的整个事件哦。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所说到城门，城门就是古代以色列人他们交易啊或者是忌讳啊处理诉讼的这一个地方哦，也是士师还有长老们呢在这一边进行这个司法管理的地方。然后亲嘴呢其实就表示很亲民哦，就是跟这一个百姓呢是等于好像是平辈这样，没有分王或者是百姓哦，好像朋友的身份这样子哦。我们看到亚撒龙首先呢他用车马还有侍卫呢来建立他这个君王的身份跟他的形象，50个人在他面前奔走的50个人在他的面前奔走哈，我们看到大概这一些50个人就是他的贴身侍卫哦哈。我们想想一下，我们看古装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象到哈，这种气派啊，实在是能够让人感觉到哈，这一个就是这一个人哈，真的是有一个王者的这一个风范哈。那此外呢，我们也看到亚撒龙每天早上他都会起来站在这个百姓交易还有聚集的地方，然后呢在这一个处理这一个诉讼的这个城门旁边呢，他的其实目的呢就是要来收买那一些人心哦哈，并且呢来就是密谋造反哦。凡是有争讼去求王审判的，亚撒龙都会对他们说，你们的诉讼呢真的是有情有理，但是呢不好意思，这个昏庸无能的王哦，老头子哦，没有派人来听你们的诉讼。他其实呢，接着他也会说，要是我能够成为国中的这一个审判的官呢，那该多好呢！我一定为你们来秉公处理哈，让你们得到这一个公道的这一个对待哦。那我们看到，当这边也说到，当任何人来到他的面前呢？来找他的时候呢并且呢想要就是跪拜他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亚撒龙也会就是扶起这一个人，哎，不好这样子做哦，我跟你是同辈，我们是朋友 friend， 所以不要这样子来跪拜哦。所以你看到亚撒龙他用很多种方式就是为了得着这一些人民的心哦，就是想要让他们来拥戴他，以至于他能够有足够的这些支持呢能够来去反叛哦。我们看到其实天下没有新鲜的事，就好像我们的这个传道书里面说的，虚空啊虚空都一样，在就算在好像美国的这些选举啊总统的选举啊，我们都会看到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形象顾问他们就会建议这一个候选人呢就是主动啊跟民众握手啊拍照呢不能够拒绝啊，甚至是遇到孩童啊要把他抱起来啊亲他们啊这样等等的这些东西。我们就看到其实这一些伎俩呢早在几千年前亚撒龙就已经懂了，就已经在做了，人也从来就是没有进化过哈。我们知道今天有许多的这些候选人呢，他们在为了满足自己的这一个私欲还有虚荣心，很多时候也重复了亚撒龙的这一些伎俩哦，就是挖在权的在位的甚至是现在的政府啊不足的地方，然后就把它放大，然后呢丑化一番， 之后呢就会跟这一些百姓说呢，就是如果我当选了，我会怎样怎样的改进，怎样怎样的为你们来服务。但是我们看到很多时候都是开了空头的支票，因为很多时候不是出于真心的，只是为了真的是要得着那一个权跟利啊，也不是真的要为百姓来谋求福利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东西都不断的在发生。那在职场上呢，如果我们跟其实我觉得在这边我们也可以学习，就是如果在职场上，如果我们跟上位者的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去沟通，我们千万不要好像这一个亚沙龙那样哈，在背后做一些小动作，或者是在背后呢去论断我们的权柄哦。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经文里面来，就是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平时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当我们对我们的上司不满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坐在一起再说上司的是非？哦，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好，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七到十二节里面，因为大卫的这一个逃避呢，我们看到。最终呢，亚沙龙他就发动了这一个政变哈，自己起来拥护自己为王哈。这边说到满了四十年，亚沙龙对王说：“求你准我往希伯伦去，还我向耶和华所许的愿哦。”我们知道说，其实这边满了四十年哦，大部分的圣经学者就认为说这个是抄写的错误哦，所以为什么那个卦符里面有一个就是四年哦。所以学者都认为应该是四年了。所以亚沙龙呢，其实他花了四年的时间去收买这一些民心哦，然后收买这些人民的心，然后就开始就来到大卫的面前，骗他说要回到希伯伦去还他六年前呢跟耶和华所许的愿。但是我们知道说，实际上他是要在那里就是发动政变，并且在那里呢就是拥立自己为王哦。他不但在耶路撒冷呢带了200个人跟他一起同去。我们知道说大卫的谋士呢亚西多佛呢也被拉拢过去哈，在希伯伦呢他就开始就是成为这个就是公开的自立为王哦。那我们相信作为神的儿女呢，我们大致上都不会像亚沙龙那一样哈，暗地里去密谋造反啊，想要抢夺别人所拥有的。但是很长呢，我们可以就是检视一下我们的心思意念哦，我们是否有一些私欲，或者是为了一些虚荣的在心在搅动的时候呢，我们想为了要达到某些目的，我们会去非法的拉拢一些关系，拉拢一些人，甚至是明知道一些手段是不讨神喜悦的，我们还是妥协了。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私下的这一个心哦？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那我们看到大卫作为父亲也是一国之君，他没有尽他应当尽的责任，也没有真的就是回家，生命不整合。结果呢，不但给了机会给亚沙龙呢去怂恿百姓起来反叛他，那最终呢，我们看到因为大卫的这一个不管教，这个亚沙龙这孩子呢最后也是走向了灭亡的道路哦。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做父亲也好，做父母也好，我们看到孩子不对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去管教他，不然的话我们其实就是把他送到死亡的道路上面去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最近呢一直在讲男人要回家，女人要归正哦。因为很常当男人不回家，女人不归正的时候，其实关系到的不是这一个男人或女人罢了，而是关系到影响到整个家庭，甚至是整个后代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要面对并且要正视问题哦。好，那接着我们再从13到23节里面，我们来看大卫起来了，他起来回家。当他回家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得着的就是这一些一批的忠臣哦。那我们看到第一呢，13到17节里面呢，放下权益看重生命哦。第13节里面说到，有人报告大卫说，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沙龙了。大卫就对耶路撒冷跟随他的臣仆说，我们要起来逃走，不然都不能躲避亚沙龙了，要速速的去，恐怕他忽然来到加害于我们，用刀杀尽合成的人。王的仆人 王的臣仆对王说，我主我王所定的仆人都愿意行。于是王带着全家人出去了，但留下十个妃嫔看守宫殿。王出去，众民都跟随他，到伯莫哈就住下了。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神很爱大卫，用这一个政变呢来逼他起来回家哦。面临最大的危机的时候呢，其实神使大卫呢在这一个时刻苏醒过来，而且摆脱了这一个邻里长久的这一个无精打采啊，或者是优柔寡断哦，他重新振作起来。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恢复了他这一个以往那种果断啊的迅速的这一个行事的这些行动哦。那当有人前来告诉来到这一个耶路撒冷呢，来禀告大卫的时候，说以色列的人的心呢都归向亚撒龙的时候，那大卫知道亚撒龙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一定会进行杀戮，所以呢大卫看重百姓的生命过于自己的王位，过于自己的政权还有一切，所以呢他选择弃城逃亡。那虽然呢狼狈失去尊严，但是呢他却是能够保存以色列的百姓的性命最妥善的方法哦。那因为他大卫知道说，当兴起刀兵作战了，不管死的是谁，是大卫的人吗，是亚撒龙的人吗，到最终都是神所爱的百姓哦。所以呢因此呢大卫就当机立断的就下达命令哦，就是要逃亡，就是离开耶路撒冷啊。我们也看到他的这一些臣仆呢都很顺服哦，王说什么他们就遵照王的指示去办哦。那我们也可以从这边检视我们自己的生命，问我们自己，我们会不会为了别人生命得着造就而放下自己的这一个权利，放下自己的利益呢？那为了保全家庭，为了保全这一个主内的和睦，我们会不会在没有违背真理之下呢不坚持己见呢？还是我们会搞分裂？当我们搞分裂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就算是赢了，在教会里面基督的肢体还是最后是受损的。在家庭里面，如果夫妻不能够合意搞分裂的时候，那我们看到不管是丈夫赢了妻子赢了，到最后整个家庭都是受损的，孩子也是受损的。所以我们要想，如果我们这样子做的话值得吗？我相信神不愿意我们这样子，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看到我们的这一些赢了输了到最后都没有赢，都是输。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为着别人的好处，为着孩子，为着家庭的这一个合一，为着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让我们都能够多想一点，多走一里路哈，让我们不为了自己的私欲，不为了自己要赢而伤害了其他人。好，那接着我们再看18-23节里面，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体恤他的下属，并且呢当他体恤他的下属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身边真的是有很多的忠臣哦。这里18节说到，王的臣仆都在他面前过去，基利提人、比利提人，就是从加特跟随王来的600人，也都在他面前过去。王对加特人以太说，你是外邦逃来的人，为什么与我们同去呢？你可以回去与新王同住，或者回你本地去吧。你来的日子不多，我今日怎好叫你与我们一同漂流，没有一定的住处呢？你不如带你的弟兄回去吧，愿耶和华用慈爱诚实待你。以太对王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王面前起誓，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仆人也必在那里。大卫对以太说，你前去过河吧。于是加特人以太带着跟随他的人和所有的妇人孩子就都过去了，本地的人都放声大哭，众民尽都过去，王也过了吉伦西，众民住在旷野，往旷野去了。那我们看到跟随大卫逃亡的人中有很多的就是外邦人，有基利提人，有比利提人，以及是以及这个从加特而来的这些600人跟随他，这些都是流亡 大卫流亡在外族的时候，这一些人跟随他的。然后还有呢，我们看到以太是跟他的这些弟兄呢是刚刚来跟随大卫不久的哈。在大卫还没有做王的时候呢，当他四处漂流的时候，这些都是他的难兄难弟哦，感情是非常的深厚。那大卫王带着众民离开耶路撒冷逃亡，奔波劳碌，日子艰难，所以呢，他很体恤他的下属，他是一位体恤下属的好领袖，他不愿这些人跟着他就是颠沛流离受苦，所以呢，他就建议加特人以太带着他的弟兄呢，可以回到耶路撒冷跟亚沙龙这一位新王一起同住，也可以就是带着他们回到他们原本来的地方，外邦地方去居住哦。那大卫的这份心意呢，我们看到他大大的激动了以太哦，以至于以太呢立下了这一个生死相随的这一个誓言哦。以太对大卫说，他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哦，又敢在王的面前起誓哦。我们知道这个好像就是那一个路德哦，他怎么说哦，就是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哦，啊这样子的。紧紧的跟随拿俄米，所以一样的，以太在这里呢，他就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都要跟随大卫哈。那大卫也看到，就是他如此的，就是忠义哦，就是忠心哦，便让他继续的同行。所以呢，我们看到最后呢，我们会看到以太呢，他被立为统帅哦。啊，当大卫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再登基再做王的时候呢，其实就立了这个以太为统帅哦，跟约押等人呢一起的，就是前去作战啊、哦。那虽然大卫是一个失职的父亲，但是我们看到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领袖哦。此时呢，可以说是大卫登基以来有史以来呢最惨最落魄的时候，但是呢，在患难中呢，有许多人对他总是不离不弃哦。真的是真情流露。那百姓呢，虽然放声他哭，但是呢，注意我们就看到，其实当他离开的时候呢，这一些百姓呢都难过哈、哦，甚至是这一些就是这一些人都愿意，就算是放下所有的一切荣华哈、哦，就是要跟他一起的受苦哈、哦。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平常大卫呢，一定是一个非常仁义而且宽厚的人哦。所以才会在落难的时候有这么多人愿意就是相随相伴哦。那其实一个人平时怎么样待人哦，看他离开的时候大家的反应，我们就可以知道了哈、哦。那最近呢，有一个姐妹她就跟我分享，她的上司哦被要求就是离开哦，因为做了一些东西。当她离开的时候，其实很多员工都拍手叫好哦，因为这个上司呢，不但是对员工非常的刻薄。而且呢，也会就是，尤其是对女员工哦，就是有就是借故毛手毛脚。所以当公司叫他离开的时候，其实整个公司里面很多员工都很开心哦。所以我们就看到，平时一个人怎样的待别人，我们就知道说，当他走的时候哦，如果他走的时候呢，人家是非常不舍的，非常难过的。那我们就知道这一个人其实很有恩典哦。许多人都很喜欢的哈、哦。那人心是肉做的，一个懂得体恤下属的上司哈、哦，我们知道说，一个懂得体恤下属，并且在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去帮助下属啊，遮风挡雨的一个上司哈、哦，一定会得着下属的爱戴，并且呢，也让我们也会看到这个下属呢，一定会愿意为公司来忠心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平时跟人的接触、跟人的关系互动里面呢，我们要去体恤别人的需要，并且要用神的爱来去爱他们哦。好，那最后一段呢，我们看24到37节里面呢，我们看到大卫归正，并且呢，他重新的就是起来，他依靠神，所以我们看到得胜就在望了哈、哦。那我们看到第一呢，就是24到26节，还有30到32节的上半段呢，我们就看到他看到的不是约柜，而是真神哦。我们看到，当撒杜和那些抬约柜的利未人也一起就是离开耶路撒冷来就是抬着神的约柜来跟随大卫哈、哦。然后呢，我们看到大卫呢，其实就是跟撒杜还有这个亚比亚说啊。这两个人呢，其实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跟随了大卫哈。在这一次呢，大卫逃亡的时候呢，他们已经 跟大卫应该是差不多的年龄了吧。但是我们看到当大卫逃亡的时候呢，他们竟然愿意放下这一个安逸的生活，放下这一个在宫中这一些就是很舒适的生活，他们抬着神的约柜来跟随大卫，再一度的逃亡。你看到吗？这些人愿意再一度的跟随大卫来逃亡。我们看到叛变逃亡呢，叫大卫的这一个灵苏醒过来，他深知到今天呢，他所遭遇的一切呢，其实是神在当年呢透过这一个拿单先知预言哦对他的惩罚。因此呢，他甘心就是接受神的这一个对付。也因为在这个撒母耳的时代呢，以色列人怎样的抬着约柜上前线，然后强求得胜，最后呢约柜被掳哈。所以大卫从这个经验里面也学习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人要跟着神走，而不是要求神跟着人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会不会常常也就是要神跟着我们走呢？我们做了一些决定，然后我们就会想说，祷告啊，神啊，你盖章呢？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跟着神走，而不是要求神跟着我们走。那我们看到大卫他很明白这个属灵原则，所以他不要神的约柜跟着自己逃亡，他让撒杜还有亚比亚把约柜呢，就把这个把约柜呢再一次抬回耶路撒冷去哈。更重要的，我们看到大卫其实他深知到他要依靠的不是这个眼睛能够看见的约柜，而是神自己，眼睛看不见的神哦。所以在这个25节 B 里面呢，我们看到大卫相信说，他说如果神喜悦他，他必能蒙恩再回到耶路撒冷再去见约柜。然后如果神不喜悦他，他也愿意任凭神的处置哦。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大卫是谦卑的，一心要顺服神的一切旨意哦。他也深知到神是一个有怜悯而且不长久怀怒的神，如果他真心悔改，神必定赦免他。所以呢，他定睛在神，他彻底的就是顺服神的旨意哦。30到32节 A 里面，我们看到大卫蒙头彻脚，是因为蒙头彻脚在神的面前哦，其实就代表他真的是就是在神的面前忏悔啊，悔罪啊，还有举哀哦，并且紧紧的来依靠神哦。我们知道说亚西多弗呢，其实是大卫的谋士，那他也跟了亚沙龙。那这一个谋士呢，不但狡猾多谋，而且呢，他非常的了解大卫，所以呢，对大卫来讲其实是一个危险的人物。但是当他听到这一个叛徒哈、哦、加入了这一个亚沙龙的这个阵队的时候呢，大卫的第一个反应他就是交托神，他就是祷告，跟神说：“神啊，你就来拦阻他的这一些奸计吧。”那接着下去呢，我们也看到，当大卫祷告完了过后，他继续往山上去，往山上去做什么呢？这边说到敬拜神哈、哦，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在这一个时候，他是专注于神。他是把他的眼目都定睛在神的身上哦。那弟兄姐妹，每一场的属灵征战中，我们的得胜，我们知道那个关键呢，不是在物质上面，不是在礼仪上面，不是在人的身上，而是我们的这一个所要关注的呢，是我们的这一个生命有没有对准那一个眼睛看不见的神。我们的生命是否真的是讨神喜悦，整合归正。那还有呢，我们的这一个所有的一切呢，如果我们在属灵的征战，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对准神的话，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哈、哦。不然的话，就算我们把约柜抬出来，就像以利的两个儿子一样，不但死在战场上，连约柜也被掳去哈、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时时就是对准我们的神，所以不管任何的属灵征战，我们都能够不留任何破口，让我们能够在征战里面对焦于神，让神来帮助我们得胜、哦、好，接着27到29还有32和37里面，我们就看到其实全部的大卫在身边的这些人呢，都跟大卫是上下一心的、哦、而且呢，我们看到当他们上下一心的时候，得胜就在望哦。当大卫归正紧紧的依靠神过后呢，我们就看到神赐下了这一个征战的这一个战略还有良策、哦、 教导他如何布局，怎样的里应外合。那首先二十七节里面，王对祭司撒都说：“你不是先知吗？”意思就是你不是一个观察很敏锐的人吗？然后就跟他说，让他回去，还有跟他的儿子一起回去，把约柜抬回去，回去做卧底，回到宫中去做卧底，在宫中呢监视亚撒龙的举动，然后回来报信给他知道。那我们看到他们对大卫的建议是二话不说的，就是马上顺服遵从。然后此外呢，当大卫上到山顶去祷告的时候呢，他的好朋友户塞呢就听到了这个消息，然后赶来送暖，然后撕破衣服蒙头灰这个头蒙灰尘，表示这一个就是悲哀，并且来迎接大卫。他和撒杜一样，就是很想跟随大卫，但是大卫同样的也是跟他说回到耶路撒冷去做内应，并且呢给他一份名单，在里面有哪一些人可以支援他。我们看到户塞也是很顺服大卫，就是回到亚撒龙的身边去做卧底，等候时机呢能够来歼灭这一些叛贼。那对比下呢，这一些跟随大卫的人跟那一大批跟随亚撒龙的百姓，其实跟随大卫的人只不过是一小群，但是因为这一小群的人能够肝胆相照并且顺服同心合意，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圣经的记载里面，不久的将来呢，我们就看到因为他们是上下一心，所以大卫很快的就是得胜了亚撒龙，再一次得回那个政权。那在这里呢，再一次也是让我们看到得胜在乎耶和华，不是人多人少，而是生命对准神的时候，然后团队同心合意，与神同心同行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那个得胜就会来。我们知道我们也是神呼召我们的一小群，神告诉我们不要惧怕，神要把他的国赐给我们。那我们知道今年神也是要开很多门给我们，让我们都真的是同心合意的来进到神所为我们开的门，让我们能够在神所为我们开的门里面呢去荣耀神，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神。好，那我总结今天的分享，回家就是出路，任何的再困难的情况，再糟糕的环境，我们都不要放弃，我们要就是不逃避，要勇敢的去面对。什么时候我们选择站起来回家，什么时候就是有出路。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是我今天在这一章的看见。那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大家早安。回家就有出路，但是为什么回不了家？因为关系出了问题，所以关系是很关键。我们常讲的一句话，有关系就没关系，可是没关系就有关系。但是大卫跟亚撒龙不是没有关系，但是是关系不对了，所以关系不正了，关系不好了。所以当关系不良的时候，这就引发了一连串的这些的事件问题。那我想在这个事情上，其实当刚才提到说大卫之所以逃离是免于他的百姓会遭到因为两军交战会带来许多的死伤，这个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是我想我们如果更深摸到大卫的那种内心里头的一种的思想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卫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很矛盾的问题。你知道大卫是一个战士，所以从大卫他过去的那种英勇的记录其实亚撒龙根本不是他的对手。那即使他在招兵买马他还是不见得就能够打得过大卫。但是大卫会跟亚撒龙打吗？我们知道他绝对不会啊。那我们知道大卫他是爱子心切的，大卫是爱他的孩子的，只是在那个爱的当中没有一个很积极正面的一种的指引，所以以至于说在这个爱的里头就是过往有一种的所谓的爱你在心口难开的那一种的感觉，就是不会表达也不知道怎么表达，但是他心中默默是会纪念他的孩子的。所以大卫其实我觉得他之所以逃亡，他更加顾虑到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不要跟我儿子打， 就是当而且如果真的是大军这样开过来，我不走的话，意思为做什么？意味着我就会跟他正面交锋。当正面交锋的时候，其实也不需要大卫出手，大卫的手下有很多武功高强的人，就是他的元帅约押，这些都是那种武功高强的，是足以来致使对方能够杀死大卫的任何的这些敌对的。所以大卫就会更深的意识到他只有走，他只有逃，因为他不能够去面对跟孩子的这一场交战。那其实你另外一个层面来想的时候，如果现在要来起来做王的这个人是谁呢？不是外人啊，是他的儿子啊，是他所爱的儿子啊，是这位长得非常英俊潇洒的这位儿子啊。从一个角度，你想象如果你作为一个父亲，今天你是有很好的地位，很好的身份，可是有一天你发现你的儿子起来比你更厉害，那他来担任你的职位，你会看到无论是从王来给王子继承王位，或者是一个做生意的让儿子起来执政起来当权，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说是一件好的事情啊，也是一件荣耀的事情。所以大卫也不会跟他的儿子来争这个王位的。那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件事情上父子本来就是一个骨肉之亲，那为何会反目成仇成为势不两立？我想这个的关键就在于你回到一个 不对的关系，不良的关系，就这个关系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那所以这个也是成为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在小组的当中，在所有的牧羊体系里头，我们很在乎到要有一个对的关系。所以当关系不对的时候，其实是要尽快去处理或者是尽所能去处理。当然很多时候如果双方都愿意很积极去面对的话，其实事情很快都会有出路的。可是很常就是关系出问题的时候，一方愿意，可是另外一方也许是完全不愿意的。那愿意的这一方也会因为对方不愿意，所以就处在一个好了，那我也没有办法。那其实这也没有去尽力。所以今天我们求主也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如果我们当中有任何关系出问题，无论是婚姻的、夫妻的，无论是亲子的、家人的，甚至是跟同事之间的，那同事之间当然可能会稍微远一点，因为没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基础，或者很常是需要一个中间人，或者是需要一个你自己是非常的依靠神，懂得抓住神，知道说这个关系破坏其实会带来整个环境、整个做事都很受影响的，所以要去修复当中。特别如果有你是在职场上，你做上司，你有面对你的一些下属，如果不对的，其实也真的，你知道，当关系好，很多东西都很好处理。所以这也就是从早年在美国的一个所谓的基督教文化很浓，包括做领袖、做总统，都是以一种信仰的价值观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一种的文化跟价值，就是说我要怎么样消灭我的敌人，其实不是把他致死，因为你致死的对方的下一代会跟你势不两立，那就酝酿着一个更深的仇恨。所以要怎么样对付你的敌人呢？就让他成为朋友啊。如果他是你的朋友，他不再是你的敌人的话，那你就没有了敌人，那你就有了是你的一个友好的关系，在一个家庭里头更加是这样子。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值得我们反省，跟让我们可以去思考怎么样子看到一个关系的不对，其实这个不对的关系的背后是因为没有积极的去面对跟处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在教会的圈子里头， 我们大可以在这个层面上有积极正面的一种的提升。